弟兄姐妹们平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希伯来书读了将近一半，超过一半了。那在前几天，在前几章里边，在希伯来书里边，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在他的身份上，我们说。可以吗？还是这边 ？OK， 在耶稣基督的身份上，我们说他超越天使，这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然后在他侍奉上，他远远超过摩西。摩西在圣经当中一直是认为神中心的管家，但是耶稣基督在侍奉上超过这位摩西，在职分上他也超过亚伦。圣经用了最长的篇幅讲到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设立的大祭司。大家听到麦基洗德，一直弄不清这个神秘的人物是谁，但是反复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次，让你知道耶稣不是亚伦这一级的祭司，是远远超过亚伦这一级的一个大的祭司。那下边人就要问说，那么神在我们人和之间设立这样一个中保，设立耶稣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到了第八章第一节这个作者就在那儿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所就前面那些所讲过的这些东西，第一要紧的就把它再集中起来，再把它重复一遍，说我们以前讲这么多了，讲基督的超越性，那么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是仍然关注于他那个大祭司的身份。那为什么神要在我们当中立这样一个祭司？我们看明白了，哦，耶稣确实是和别人不一样，确实他是一个天上地下这样一个，他上边和神同等，下边和人一样，这个人非常非常不跟别人任何东西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事情？或是说，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人就会问，神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设立让他的自己的独生子拆遣下来替我们受死，成为我们一个中保，现在都在天上还在为我们带到，说神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猫狗神学的？猫狗就是那个小猫小狗那个猫狗神学，有没有听说过啊？说是猫和狗呢，因为都是两只宠物，这个人非常宠爱这个猫和狗，什么东西给它好吃的啊，对它非常好啊。那这个猫啊，就在想，哎，这个主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回来的时候就抱抱我呀，摸摸毛啊，我不想理它，我就不理它，我就走了。而这主人为什么这么好？他在什么？他在供着我，他在养着我。哼，我一定是他的神。猫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呢，他想理你的时候就理你，不理你的时候就走人了。走人。猫，狗怎么想的？狗说啊，这个主人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给我好吃的，带着我去玩啊，逗着我，让我高兴，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这个主人一定是我的神。所以他狗对主人是非常的忠诚，因为他说那是我的神。这是经常讲笑话讲的是猫狗神学，就是同样我们看到，当两种不同的动物，它的性情不一样，它下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看到说啊，神设立耶稣基督做这个大祭司，对我们这么好，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代求，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那么究竟是什么？那有一些人就认为，哎呀，我们一定是不得了，我们比神还厉害，神都要为我们着想，你把你自己看太大了。第八章要告诉我们神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是那个狗神学，不是那个猫神学。神对我这么好，给我们这么多的丰盛的恩惠，那么他是我的神，他要在我身上做成一件什么事情，他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第八章就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来回答。所以前面再重复了一次，说我们所讲的东西最关键的要记着，他是那个祭司的身份。祭司是什么？是神和人之间这样一个中保。什么才需要中保？所以第八章就引入了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约的概念，一个圣约的概念。只有约才需要一个中保。 啊，大家对约可能慢慢会比较熟悉，特别是在美国待时间久了，你一定会懂得什么叫约。你租房的时候，你要签一个叫做契约，房契，你要签一个约的。啊，如果你是住在社区，那就更麻烦，你要签一个社区的那个叫做这个community covenant， 你要签一个约。那我们买房时候稀里糊涂不知道就签了，也不知道约是干什么的，所以后来出问题了。前一段时间我说我那房子一种颜色，我觉得有点 boring 了，我想换个颜色，就换了一个我们喜欢的颜色。结果呢就出事了，你说啊，你这个换颜色你没有通过我们那个 committee 的 approve， 你没有通过他的认同，你就换颜色了。哎，我说还要认同，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在约里边写着呢。我一看啊，确实有这一条，这叫做约。既然是约的话，你就要顺服从他。但是我慢慢都会明白的，什么叫一个约的感觉，就是双方达成一种这个协议啊，一方要执行，另外一方也要执行。但是神和人的立约跟这个有点类似，但也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看什么是约。那么第八章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就是前面在总结了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记不记得有那个见过这塔，那个建筑塔一层层落起来，最后一个塔尖儿啊，那个塔尖是最显眼的。你换成不同的塔尖，这个塔就完全不成不一样的塔了。第八章就是那个塔尖儿。希伯来说第八章是塔，前面都垫好了，那换成什么样的塔尖呢？就看到这个塔尖基本上就是一个塔的一个象征。啊，也非常不巧的是，不同的神学关注，你不同的对这个约的理解，特别是什么是约，什么是前约，是不是讲说前约就归于乌有了？那什么是新约？那这么多的圣经里讲的那么多的约，它有不同的归纳的方式，你把它归成不同的一堆堆归起来，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弄它，你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出来。那这种不同的结论就出现了我们叫做神学之间的一些争论。第八章是圣约神学和时代论两个都是很好的，是福音派的这个信仰啊，都是遵守圣经的，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好的啊。只是在这个方面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所以这个成为他们两个焦点。而在这个圣约神学里边的大部分的，我们都相信这是讲的前约，不只是那个旧边那个约，而只是旧约中的一部分而已。而在这个时代论里边有几个大将，其中一个大将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就是清教徒江欧文，约翰欧文啊，他写了用了150页的篇幅就注释这几节的圣经。所以他现在是美国的浸信会，或者是这个坚持执持守时代论这样或叫做他们都用圣约，但是不同的概念，用这样一群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个非常的关键的一个解经，就是用江奥文他的那这么厚的一解经，就解这几节经文。所以呢，虽然这一段经文上周 Robert 已经来这边讲过一次了，但是我想我今天还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因为太重要了。那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或者你都没有听懂，那么我盼望今天你听懂说什么叫做圣约，这个新前约和旧约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他们都包含了哪些的内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别说这里说前约就归于乌有了，最后一句话，那什么叫归于乌有了？这归于乌有是把它用新约把它取代了呢，把前面那个废弃了咱来个新的，还是说前约因着新约把它就成就了？这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些关系就造成不同的神学辩论。好，首先我们讲什么是圣约。那我们说圣约分成两大部分，实际上有三个约。第一个是就是恩典之约，是恩典之约，救赎之约是圣父和圣子之间，他们之间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是工作是为了我们。那人和神之间的约我们分两个，一个叫做工作之约 The covenant of work， 或叫行为之约。那么这是在亚当堕落以前，亚当初始被造的时候，神和亚当所立的这样一个约，就是工作之约是神与人类立约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亚当。亚当是人类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约中要有一个约中的代表的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venant 啊，这个人很厉害，很重要。 我们往往的概念就我们一个错误概念，就是说啊，我们每个人都直接去面对神，啊，我们每个人的行为跟我们个人这种跟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但不完全是这样子。我们人和神和人，神是透过立约的方式和人来建立关系的。在旧约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对每一个以色列百姓讲话，神只对一个人讲话，这个人叫做约中的代表。旧约的时候，那就是摩西。在新约的时候是谁？或者是恩典这里边就是基督，这个约中的代表。那么最早的第一个代表是谁？既不是摩西，也不是基督，而是亚当。所以神创造了亚当，亚当就成了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代表。亚当做什么，代表全人类做什么。如果简单讲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现在中国好像跟日本关系不太好啊，讲个他们的这个故事比较贴切。日本二战投降的时候，在美国这个战列舰密苏里号签这个投降签字，谁去签的？是日本派了一个代表团签代表去那儿签的，不是每个日本排着队都那儿每人都签一个笔去，不是啊，是当这个代表国家这他签字投降的时候，全国都投降，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平民，不管你是打仗，你是常胜将军还是从来没打过胜仗的，统统的投降，因为他代表签约了。所以代表的一个代表的行为决定了一个整个约中群体的行为。那么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他自己的行为决定了从他里面出来全人类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工作之约，神跟亚当立约，代表神和全人类立约。当亚当失败的时候，全人类失败了，这叫做工作之约。那么亚当在堕落以前，他完全有能力遵守上帝的所有的诫命，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还没有罪呢，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工作之约实际上就是神说，神为人类提供所有的资源、生活保障、一切的福利，由神来提供，是神的恩惠。然后亚当作为一个被造的植物，他有责任顺服神一切的权柄。所以亚当因着他的工作，他在神面前的顺服，来领受约中神给他的一个赏赐。但是如果亚当悖逆，他就必然领受到约中的一种惩罚。这是工作之约。那么当可惜亚当，大家都知道怎么样了，他没有选择顺服，他选择了悖逆，结果人类没有领受到神在创造人世里面那个留下那个赏赐，人类得到的，从亚当手里得到的是什么？是约中的咒诅。从此全人类沦落在咒诅下边。那么咒诅的结果是什么？死亡。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边，神与人类立了第二个约，叫做恩典之约。恩典之约不再是透过一个人，而是透过一系列的过程，整个救赎历史当中设立起来的。所以恩典之约包括了好几个约。恩典之约是人堕落以后啊，神用他完全的恩典，要把其中一部分要重新救赎回来，从死亡当中救回来，再回到起初创造人的那样一个蒙福的那样一个状态上去。这一份工作已经不能靠人透过自己的工作和行为来完成了，因为人在行为上已经注定失败了。在亚当里边你已经失败了，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人要想再继续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只有一条途径，是唯独恩典，无条件的神将你买赎回来，就是叫做恩典之约。只有两个约。所以我们看到说约中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叫约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互动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过去我们或者说那种叫做宿命论，说你怎么样结果都是一样的，有点类似但不完全一样。在这中我们看到人和神之间有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怎么互动？神将他的恩惠啊，透过能看不见吗，人的他对人要去有忠心，神是一个主动的，主动的在带动人，人对他有忠心。那么当人只要有忠心的时候，忠心所带来的就是约中的一种奖赏，这都是互动的，神永远是这个主动的。那么如果人悖逆就脱离开了，那么就要领受到约中的惩罚。所以这是 所有约无论是工作这些恩典都是遵从同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同样一个模式呢，我们看到神就透过这些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物，将这个约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同样一个恩典之约不同的治理方式。透过这个是这是亚当创造时候还记得那个手指创造亚当啊，这是挪亚在方舟里边啊，这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一直到新约，这都是在恩典之约里边有这么多的内容，有这么多的不同的 administration， 有这么多不，也就是说治理的模式，但是是一个约，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那工作之约我们看到是神啊，在约中有祝福有咒诅，人透过他的或者是。你顺服或者被你完全透过你行为表达出来的，所以工作之约也叫做行为之约。亚当初造的时候，人是可以靠着行为称义的啊，这点如果你不明白堕落所人类堕落所产生的变化，你说哎呀我为什么现在不能靠着行为称义了，对不起，人类堕落了，亚当在这上面失败了，你已经在约中的在约的咒诅当中，这个机会没了啊，这个选项已经不再有了，但是亚当是有的啊，亚当是有这个选项的。那么当人堕了以后，我们看到亚当之约完了以后呢，亚当自己承受了两个约，堕了以后他是恩典之约的起头，也是他就是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的神对亚当和他太太说女人的后裔，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抱你的一剑之头，他要伤蛇的脚跟，这个蛇啊，他要伤蛇的头是要伤他的脚跟，而且女人的后裔和蛇头要世世代代彼此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就被这个恩典之约埋下了一个伏笔，说将来一定有人要报这一箭之仇，所以圣经就从这儿开始展开了恩典之约，一步一步把它呈现下来。那么到了亚伯拉罕，因为当人堕了以后自然受到了咒诅，自然就会有各样的灾难，有洪水，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挪亚这是一个稳定之约，神要保维持这个环境的稳定，让人能够生生不息，有一个繁衍的机会，等候着这个人类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她降生，等候着救赎。首先在环境上做了一个保障，接着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整个约的重心所在，叫做应许之约，是整个恩典之约，应许就是神单方面应许给一些事情。Promise， 所谓应许就是没有条件的，我说给就给了，但是呢是需要时间慢慢慢慢来不断的把它兑现出来的。这个应许之约应许到什么？我们有三个内容，第一子民、地图、君王就包括治理，君王是在治理的。所以子民是什么？亚伯拉罕当时光杆老头一个，是神应许给他说你要有你的后裔，天上的星海边上那么多，数不过来，意思就数不过来。第二地土，你要在迦南地为业。第三你要有个君王要从你而出，万代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再次提到了那个后裔。而且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约，神反复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个永远的，不是你这一辈子就完的事情，是一辈子要延续下去的，叫永远的，永远不能废除的。神说永远的，神永活的神，只要神活着这个约就有效，叫永远的约。那么接下来这是创世纪在17-15章是一个立约的模式啊，亚伯拉罕在那睡了，把牲畜这边劈一片那片，然后呢神自己单方面的拿着火把从这边走过，表示是神单方面的承担责任，亚伯拉罕应该人应该承担责任，但亚伯拉罕睡了，所以人没有在这个仪式当中做那个签字，或者说在约中，但是神单方面签字，神单方面来应许这个约，亚伯拉罕的约。创世纪15章是立约的约，17章是约的内容。那么到了后边出埃及记开始，就逐渐的开始让神的约，神给亚伯拉罕就开始兑现出来。那第一个兑现的是什么？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说多少人从埃及出来了？200，大概是200，因为那个拿兵能打仗的是60多万， 我们加上妇女加上孩子加上老人加上这些，大概灌了下，按照人口分布的话，200万是足足有，是不止200万的。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亚伯拉罕一个人生下来的，当然经了300年才出来，不是不300年，都他一个人身上生下来的。所以神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你要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虽然当时还没那么多，但是已经是可观了。这是出埃及，接下来是什么？约书亚记是在什么？南征北战要占领迦南那块地方。神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是你要那个土地的约。应验了。接下来撒母耳记上是什么？神为他们设立一个君王。第三个内容，神为他们设立一个君王。哎呀，好像哎呀，神跟亚伯拉罕的约一切进展顺利，好像在短短几年，亚伯拉罕之约就可以完全兑现了，是这样子吗？但是很快不久，我看当以色列空前鼎盛的时候，突然啊，没有两代，富不过二代啊，富不过三代啊，富二代的这个所罗门是富二代。富二代的这个官二代富二代，等他的儿子尼罗波安当时是富三代就不行了，国家分裂出分出南国和北国，南国叫犹大，北国叫以色列，两个国家，然后先后怎么样亡国，被外邦巴比伦被这个亚述两个人分别把这两国就灭了，以色列在地上不存在了，不但灭了，而且把这人全都掠到了外邦去，以色列这边空了，国家没了。人们就要问了，说神跟亚伯立那个约上是不是黄了呢？神是不是说话不算数了？那个不是个永远的约吗？如果说只给亚伯拉罕一段的约也可以理解啊，你约了过期了、约到有个过期了，说明亚伯拉罕就是永远的约。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先知来告诉你，重新解释这些约，那其中一个叫做耶利米。耶利米31章31节就提到说，他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些约了吗？神给摩西的约啊，给摩西透过律法啊，透过大卫君王之约，神的这些都是为了来完成这个恩典之约，都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那么为了这些，透过这些把由这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空前鼎盛的时候，现在啪嚓又变成这样子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耶利米书就提到说将来我要与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两个啊，犹大指的是南国，北边指的是以色列啊，我要与犹大和雅各，就你们不再是分成两个国家，我要与你们合在一起，要另立新约。这是在旧约当中第一次最清楚最明显的对一个新约的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或一个预言。希伯来书第8章第6节到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大部分绝大一段是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引用了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4节这段的经文，就是那段的经文说，看哪，我要与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个新约是什么样子？他就提到了说，那个时候我不再用那个律法，像摩西把律法写在石板上，说不要这样了，我要写在你们的里面就是脑子里面， in your mind and your heart， 啊，中文说，中文说我把它放到你们里面，放到哪里面？放到肚子里边，是另外一个事，是放在你的脑子里面。我把律法放在你要昼夜思想，而且放在你的 heart 里面，你的心里面，让你喜爱它，让你真正的爱慕这个律法。说这是新约的内容。而且那个时候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句话是贯穿整个的圣经。第一次从哪出来的？亚伯拉罕第一次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你的后裔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第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第一次在这说的。最后一次是在哪儿？启示录。其实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看哪，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整个一句话贯穿到整本的圣经，这里面是重点。所以这是那个新约的重点，这是那个约的内容。还要是什么？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那以前犯了的叫杀，叫死。那我不再，而且要除去他们的罪，这是新约。所以旧约里面预言了、应许了新约的内容。这跟我们现在这种不太一样哎，旧约的人没有办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 当我们看到这些约的时候，我们要回顾一下，那么圣经讲那个前约和新约究竟指的是哪些内容。前约为什么不用旧约？因为旧约我们往往就发现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这个马拉基书以为这就是旧约，我们用它叫做这叫旧约圣经，不是约中的内容。我们圣经用前约我们比较好，前约就是什么，就是前边六个月，后边呢新约呢就是实际上是讲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是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治理的模式，那么这些都属于恩典之约的内容。我们看到工作之约是这样一回事情，那么神和人和亚当之间为什么全是黄色，就是神亲自与亚当同在，神和人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亚当是和神一在一起的。亚当这个颜色是个清晰的颜色，表示他没有罪在里面的，但是到了当亚当选择悖逆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被罪给隔开了，罪就进入了世界，亚当人也不再那么清澈的变成是一个黑白相间这样一个颜色，里边就变掉了，就罪侵蚀了人的每一个部分，而且后边是什么，死亡进来了。我这颜色不太好看，能看见啊，红的死亡进来要流血，血代表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类堕落以后带来的光景，我们看到这两者有很大很大的区别，人和神不再有亲密的来往，因为被罪隔绝了。那么旧约是什么？为什么叫做恩典之约？神要透过他的恩典要解决这件事情。恩典是怎么样？神首先透过恩典，因为当人犯罪后，人和死亡紧紧连在一块儿，死亡就进入了人类。那么首先恩典之约要解决死亡的问题怎么办？神透过恩典赐下律法，在人和死亡之间设立一道屏障，设立一道保护，这道保护叫做律法。所以律法是保护人不要进入死亡的，律法没有办法保护人让人去到神那儿去，没有，它没这个功能的。律法的功能就是保护着人，就像一个篱笆一样挡着人，让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到死外面都是死亡。所以当人 break law 的时候，当只有人违背律法的时候，律法弄我钻过去，你钻过去就是死亡。所以违背律法的结局就是死，就这么简单。律法是恩典的一部分，是保护人在人和死亡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那么这是第一部分，这个不解决问题。第二，神要透过律法让人生发信心，透过恩典让人生发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但是人和人毕竟隔着这么多罪的相隔，那么当人用信心，一点微薄的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的时候，必须通过一种叫做 mediator 中介中保。在旧约当中，神就设立了祭司和祭物来承担这份中保，所以就有很多的献祭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人来领受神的恩典，来得蒙神对赦罪的这个平安。这都是恩典，不是靠人挣来的。人的只是在这个地方需要规范人的行为，你不要下去，人的行为只是保证说我不要把这个打破，所以是写在石板上，这是一个大理石一样写在石板上，你不要把它打破而已，你打破了下边就是死亡，你不要去犯这个律法。但是人靠遵守律法永远没有办法去得这个恩典去的，律法是在下边的，恩典是在上面的，而是透过这种献祭的，最后又把这个献祭的制度又变成了律法，叫做礼仪律。所以在旧约律法当中包括很多的内容，其中一个就是叫道德律，人的基本的守则不要死亡的，另外就是礼仪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领受这个恩典。那么这些都是干什么的？都是指向一个永远的，因为前面讲说这些东西都是大祭司啊，祭物都是一年一次性的，很快他就过期了，大祭司很快就死了，祭物也是一年一次的，这些不能除去你的罪，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暂时性的，而都指向一个什么，那个永远的，那个不变的，这个就是基督。所以这就是新约圣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八章里边所讲的这个前约，指的不是所有的这些 这些从亚当到大卫，可不指的不是所有这些，他指专门的是就是摩西的约，而摩西的叫做律法之约，专门讲的就是这个。今天如果你把新约和摩西的律法之约完全对立起来，你就一定会得出一个时代论的一个结论出来，因为这两个约看起来实在太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摩西的约放在整个前约的一个大的里面，一个这个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大卫这个放在一个里面一个大的框架下面去看，摩西之约跟新约都在同样一个，它是一个约。所以争论焦点，这究竟是两个约还是一个约？那我们说这是一个约，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在亚伯拉罕、在摩西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基督还没有降生，他要等着让人把人保护在一个气泡里面，这个保就保护在这个气泡就是神的恩典。一方面让人不要有这个死亡，律法保护着；一方面给人恩典，两个都是律法。保护着人，等候着人类，等着那个救赎真正的来临，那就是基督。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从神的宝座降世为人，所以就像亚当那样，看人和人之间的罪被冲掉了，人和神有一个，因为基督住在我们，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和神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交往，不再是透过这些祭司，不再是透过这种会幕，不再是透过这种圣殿等这些东西了，人和神有个直接的，又是可以直接的相连了。但是好像人的光景没有发生变化，不对的，我们要看到基督下来要做成什么事，他透过死亡，他透过自己的死亡，让这个红色的这个人类的一个死亡成为什么？基督的死，用基督的死来吞灭了死亡。基督的死吞灭了死亡，也就是说，你看为什么旧约的时候人犯了法就那么严重的惩罚，新约的时候我们这么多人犯罪，我们怎么没见到谁死啊？为什么？基督吞灭了死亡。当你违反了律法的时候，你进到基督的死里面去了，基督为你死了。我们每一次犯罪都等于给耶稣再钉一个钉子上面，基督替你死了。如果没有基督的死亡，你一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因为基督代替了你，他的死他吞灭了那个让你死的那个死。所以当我们再不小心违背了律法的时候，我们进入的是基督的死，他替你死了。这还不算，他透过他的恩典，他改变人的心。我们看到说这是律法是在人以外的啊。旧约的时候律法叫什么？你要戴在腕上，你要写在额头，你要写在门梁上，写在反正你要能看得见，在你以外的来提醒你不要忘了律法啊，一忘的话你就犯了，所以要把律法写在各个地方，让你满眼都是律法，你知道好，这个怎么好像到处都是死亡一样的。但是新约怎么样？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边，成为什么叫放在心里边？律法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律法和我们生命是融在一起了，不但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了，这叫做恩典。所以透过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不要再通过祭司和祭物，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那么基督这里的人讲的人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在那个新约的一个中保，一个新约的代表。因为基督一次的顺服，你只要在基督里面，你就蒙恩称义了，就像亚当一样，就是罗马书说人一次的过犯，就是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在罪里边，因着同样因着一人的顺服耶稣基督，众人都因信称义了。这就是这个约在约中代表的概念，因为基督是新约的代表，只要你在他里边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称义，我们人人都在基督里边称义。那么基督以外的人怎么样呢？基督以外的人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律法哪儿去了？律法不再成为保护，人再次和死亡直接相连，因为律法已经成全了，在基督里边了。 律法现在只能限制人的一些行为，让人不要去犯罪，不要影响到他人而已，也是限制不住的。所以律法不再是一个石板，是一个很虚的一个东西放在那儿，是吧？你也不要犯罪，不要影响别人，你自己犯罪你自己就死亡就好了。律法不再有保护的功能，如果你不在基督里边，这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讲的，说那个在那个赎罪的祭就在，如果你不在基督里边，那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那个律法的保护就再也没有了，那个让你能够重新回到那个赎罪，这些旧约这些东西这些保护没有了，因为他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成全了。你如果不在基督里边，外边不再有保护，人直接就进入的是死亡。所以这是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们的在什么地方。这就为什么这个新约是一个比旧约一个更美的约。第一个，基督的死代替了所有的死；第二个，律法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是靠着内心我们喜爱律法我们才去遵守，而不是不得已害怕他才去遵守他。他不但写在石板上让我跟我们定罪的，而是说让我们喜爱的。第三个，基督已经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直接信心和神的恩典是直接相连的，中间不需要再加什么东西了，我们直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丰丰富富的领受神的恩典。这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就是新约比旧约更美的地方。新约不是取代了旧约，它有同样相同的地方，就是什么，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工作之约是靠人的行为来领受神的祝福，所有的无论是前约的里面的旧约里面的这个律法的之约，还是新约的恩典的新约，都是说是神的恩典透过什么信心领受的，都不是透过我们的行为领受的。所以是一个约，在旧约和新约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中介来达成恩典，这样来领导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明白这一点，这一章我们的内容就算完成了。所以这一章不算我再一个重复。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说，那么所以第八章是一个枢纽，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后边就开始讲到律法了。那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那是后边讲的内容。第九章第十章开始讲这个内容，因为都涉及在这个约里。如果你把这个看懂了，你明白律法那个律法是个影子，献祭是个影子，都是指向基督的。所以我盼望我画这个图，我不知道我发明想了半天想这画这样一个图，我不知道让你们明白了没有。那么我们这些对我们有什么用，对我们有什么用啊？第一，我们看律法，我们明白律法，律法是限制人犯罪的，律法和条规永远不能鼓励人，永远不能让人去到基督里面去。我们用怎么办，就是我们运行教会一样，我们不能用各样的规条来限制人去服侍的。这就为什么你说我在教会定各种规条，那种定了很多很多规条，没有一个规条可以鼓励人去服侍，规条都是来防止人犯罪的。在我们教会成立以前，十五年以前啊，大家一直在这儿委托我来建立教会，大大小小的枝都是我起草的。起草完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说主啊，愿意这些永远不要用上，但是我必须放在这儿，来防止人犯罪。但是我们希望说，永远不要用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可以鼓励人去热去忠心去服侍他。律法只是为了不定罪，而不是让我们能够行出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什么？没有人禁止那些公义、那些善良、那些温柔，那些东西不是靠律法规定的，说你一定要这样子，没有办法的，没有人禁止。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来带领教会，是让那个是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我们喜欢这样做去做的。我那时候我你说，因为当一个心在我们里边，在我们脑子里边和在我们心的里边的时候。然后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别人教导我们说你该这样做去那样做。这次我没有时间讲，因为下边还有个分享。那我们退休会办得这么成功，我感谢神，为什么退休会这次这么成功，是什么？因为我们中间有这样一批活在新约里边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这个事工分成各个不同的事工小组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就去，他们不需要我告诉说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因为我知道也有限。如果每个都让我去告诉他，我只像一个蜈蚣，我只是多了几条手，你按照我话去做去了，我从来不愿意这样的管理方式，这样是最简单的，是最省心的，因为你都按照我说的算。但是这不是一个教会的管理方式，就是我一个脑子我绑不过来，你给我加几条手过来，这蜈蚣了。而是什么？我需要每一个人，你要用你的脑子，你要用你的心，你要用你的手去服侍。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当中无论是在注册的做这个手册，每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做过，他们不说哎，你来告诉我怎么做，不是，他不是这样子的。每个人用自己去发现，说我碰到问题怎么办，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找资料，去找说跟前辈的人联络，他们每一个事工都是自己在那里发现事工，发现问题解决不了来跟我商量，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解决。这样一群每一个人都是不用人去支持他们去做，这支持叫什么？律小说一二三，把这样做完你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子的。他自己说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把这件事做好，在他心里边呢。我们教会有这样一批人，这是我们活在新约里面的，有这样一批人成为教会各个事工的领军人物，神在这个教会就可以做成所有他要做的事情。我们是活在新约里面啊。最后啊，我们救恩是有确据的，我们不要老担心哎呀我是不是又犯罪了，我们不要是不是再碰到那个律法那个底线，不要，但我们要往上看，因为基督已经在给你兜底了，你跑不掉，没问题了。你现在让你做的就是你领受那个恩典，用你的心去领受那个恩典，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越来越喜爱那个东西，所以你才去要那个东西，而不是因为害怕犯罪才不得不去不去做事情，因为害怕人说哎呀这个人好像这么懒，这么不做事，而还不得不去啊，勉勉强强去做一些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这种心态你是活在旧约的时候，活在新约里的时候，这个下面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上面才是我考虑的事情。我是因为喜爱他我才去服侍，我不是为了得你让你说我好，我是为了让神来高兴，是坐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活在旧约里边和活在一个新约里边一个应用。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又大又美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兑现在我们身上。主，我们谢谢我们看到这是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说我们讲也讲不清楚，我们听也不容易听明白，求主你差遣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你把我们的心换成一个肉心，将你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中，将你的话也写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读也读得明白，让我们从心中能够喜爱，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主，我们就感谢你，你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这样一群主你所兴起的门徒，让他们在各样侍奉上真是满心的要讨主你的喜悦，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越来越多这样的仆人，让他们在主你自己的事工上，在见到教会的时候满有主你自己百般的恩典和恩赐，和我们一同来建立主你自己的国度。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